于网络照片现隐藏至，代号系藏 GPS 脚镣。苏有朋嘅相泄天机。G20 领袖联合宣言，呼吁乌克兰、巴勒斯坦等地和平。纽约要当超级庇护城，曼达尼挺村又翻盘。小心旅游被活摘，九日失踪79人，母女二人同时失踪。爆大型绑架案，315名师生被掳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23号。第62届金马奖颁奖典礼22号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由于中共干扰，追思已故艺人的部分，冇九月过世的中国男星于朦胧。这个对于为于朦胧发声的网友非常失望，可能是因为年底的缘故，中共的封杀行动更加肆虐，那就更加激起网络的怒火。网友纷纷表示关注老班老师狼叔为于发声的账号，一晚上全部炸开，并提醒发出去的贴文保存在自己的手机，看到假的要随时留言打假。有人发现于朦胧的置顶影片已被删除，评论区亦都被强行关闭，已经进入白日化阶段，拜托大家再接再厉，不要被其他事情分散注意力。还有网友猜测社媒可能就是中共的大本营，到了年底不得不加快进度来平息舆论，所以这两日好像癫了一样，被国内社评上发声的博主炸号，多几个赞的普通人的账号亦都被封禁。一张于朦胧嘴巴肿胀的影片又激起了网友的愤怒。视频入面，于朦胧将口罩拉低，在侧面有明显的鼓起来一个大包，好像是掹完牙齿无法打开口的样子。于朦胧曾经同灵媒讲，叫粉丝去他拍的影片和照片入面找证据。有网友说全部串起身来就可以找到真相。这个就是他在悄无声息在镜头面前留下的证据。这个也是为什么他的微博账号不断有人做手脚的原因。于朦胧微博上最后一个背景为黄色，他自己也都着黄色的广告影片被发现。前面一秒是于朦胧，四至六秒的时候画面突然转到一只手拿着手机拍摄的画面，而手机画面突然变成泥人人偶，先是企住，然后就是伏在地上的姿势。这个更印证了剧组早就影射于朦胧的结局。此外有网友怀疑于朦胧着大号鞋可能是被安上了 GPS 电子脚镣，因为根据网上对 GPS 电子脚镣的描述，需要提供足够的空间容纳设备，原本合脚的鞋很容易在脚踝处棘住或压迫，着耐了会痛，所以要选择宽松透气的运动鞋或休闲鞋。网友表示只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没有恶魔做不出来的，太没人道了。网上流传了一则消息，说于朦胧用隐藏字写在相片里面上传网络，经网民破译内容，大致内容是这样：亲爱的同胞们，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讲明我未能等到真相大白那一日，请记住我并非自愿离去，而是被暗藏的双手推向了终点，只因我看到他们精心编织的谎言，睁开眼看穿媒体幻觉和权贵谎言，社会用娱乐消费麻痹你们，真诚被抹杀，揭露者被消音，砸碎泪镜，保持痛苦的清醒，物贵住苟活，宁愿企住死，我的火是火把，点燃你们的脊背，觉醒吧，加入精神革命。目前还没有人解释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如果是真的，那用什么技术来写这些隐藏字？但是有网友表示无论真假，于朦胧离世后被发现的和他对灵媒传达的东西和这里讲的一样，那就足够了。22号在 X 平台和网友发出一张相片，网友发现相片里面的台湾男星苏有朋的样子大变，而相片里面的范世琦好像小鸟依人一样在苏有朋的身边。有朋友表示和凶手有联系的人之后都会死于非命，估计这个朋友也是下一个目标。 目前台湾缤纷花开遍地，渊文龙投影亦现台中逢甲夜市。有网友表示，相信不久以后，台湾每个城市的角落都会浮现渊文龙的光影。众人将赞叹渊文龙的勇气，面对邪恶势力，这位拒绝国内娱乐潜规则的英俊的后生仔。美国众议院在2025年的11月21号通过了谴责社会主义的决议，谴责社会主义所有形式，并反对在美国实施社会主义政策。有网友表示，川普要行动了，马克思主义团体是极端组织，中国共产党就是邪教组织，希望美国可以很快议案转为行动。英国灵媒泰威廉曾经透露，凶手宋伊人和经纪人可能会遭到正式调查，而且调查范围可能扩大到加拿大和台湾。美国的 CIA、FBI 等单位亦都会注意，他直言政邪对决已经开始。同大家讲个好消息，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时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点解一定要食宝气18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台汽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油好水，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提醒你要加油啦！宝气18味补嘅就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嘅动力，气足咗，人先会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品唔单止系健康，仲系心意，送俾父母可以让佢成个冬天都暖起身嚟。送给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成年，给自己好好补一补。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 healthcare520.com。 20国集团领袖22号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将寻求保护关键矿物全球供应链，免于地缘政治紧张威胁，并努力推动乌克兰、巴勒斯坦等数个地区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法新社报道， G20 成员国领袖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峰会上通过这份30页的宣言。宣言入面说，我们将依循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全文指引，努力推动在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及乌克兰实现公正全面而且是持久的和平。我们寻求确保关键矿物的价值链更能抵挡中断冲击，无论起因是地缘政治紧张、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单边贸易措施、疫情或天灾。而中共在关键矿物供应链的主导地位，正令全球工业化民主国家越来越担忧。这次会议，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而美国没派任何代表，中方亦都没有解释习近平缺席的原因。而川普表示自己不出席是因为南非白人农民遭到残害，而南非政府没有干预。普京自2019年以来就没有出席过 G20 峰会，这次更因为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而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国际关系学者约翰内斯瓦尔维克表示，这个证明世界政治入面的三巨头显然不再重视这个活动，尽管原因各不相同，这个对 G20 长期倡导的多边主义不是好兆头。德国政府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严峻， G20 所依赖的合作体系正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压力最明显的地方是俄乌战争，即使是在 G20 内部，一些国家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他们不单止不加入制裁行列，甚至好像印度一样通过充当俄罗斯石油的中间商而获利，而北京利用它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在乌克兰战争中入面支持俄罗斯，另一方面对稀土出口实施限制。瓦尔维克指出，多边主义和规则秩序正被纯粹以利益为导向、不断变化的小多边主义所代替。11月22号，纽约市下届市长曼达尼的幕僚丘奇透露了前一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川普总统会面的更多细节。丘奇说，他们一直非常关注生活成本问题， 并希望能够与总统找到共同点，所以他们带着明确的议程，确保涵盖所有关键要点。他认为这次会晤富有成效。他表示，双方在会议中明确表达了彼此的分歧，并且表明曼达尼会维护纽约市的庇护城市法律，所有移民在纽约市都是安全的。而本周发生的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对非法移民不人道的突击，将是曼达尼和总统未来需要讨论的话题。尤其强调，庇护城市的法律允许当地在极端暴力重罪案件入面和 ICE 进行合作，而这一点他和川普总统的意见是统一的。民众表示，这就意味着要等非法移民先严重伤害美国人之后，政府先会采取行动，亦即是说允许轻微犯罪。还有人晒出联邦第八篇十二章第1324条法律，如果有人故意或明知某人是非法移民而隐藏、窝藏，帮助他逃避被发现，或者鼓励、引诱他非法进入或居住，都是刑事犯罪。纽约 ICE 行动处长杰纳洛在21号接受 PIX 11专访时表示，在追捕严重的目标时，经常同时会遇到其他非法滞留者，这些人违反移民法，我们亦都会逮捕，共谋者同样会被拘捕。边境沙皇霍曼本周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亦都表示，计划扩大 ICE 在纽约市的行动。对于曼达尼承诺在庇护城市的政策，杰纳洛回应 ICE 不需要市警务处协助执行外勤逮捕。他还批评部分媒体、民权组织和政治人物将所有指向 ICE 的负面叙事极大化，这些言论使联邦探员遭受攻击。他表示， ICE 探员佩戴面罩是因政界与相关团体有人刻意起底执法人员，将身份上网公布并骚扰他们的家属。杰纳洛表示， ICE 探员收到的极端威胁增加了 8,000%， 攻击性的舆论令探员在执勤的时候承受巨大压力。近日，一名大陆游客博主王安康游走了中国多个省份，并提醒大家在外地要怎样保护好自己的器官。他表示，了解活摘器官的套路，防止被活摘。如果你在外地突然有一个摩托车或者一个陌生人将你撞到，然后他帮你打救护的电话，你就要小心了。千万不要上陌生人叫来的救护车，一旦你上了去，几个人就将你按住，你就走不掉了。一是自己去找救护车，一是就坚决不坐陌生人叫来的救护车，尤其是17岁至22岁的年轻人。王安康说，他曾在福建被一间农宿老板落药，当时他出现意识模糊、心跳过速、呼吸困难等症状，差点丧命。而落药的人曾经说，自己包养的情人就在县级医院工作。王安康还提醒，我们穷游一年多，为什么一直没有去新疆、西藏？因为我始终觉得其中有个问题，一个又冷又穷又偏的地方，是哪个洗脑、哪个带动令普通人要去山一百角度踩单车，要去新疆、西藏。同时近年来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失踪，据2022年的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走失人次达100万。据民间寻人博主最新的消息，单是今年11月11号至19号就有79人失踪，最小的年龄只有2岁。还有安徽、河北两个家庭的母女同时失踪，四川凉山的三个男孩同时失踪。今年7月来自江苏省一个县级市的中共官二代 Eric 曾经在当地公安局的执法办案中心工作过。他披露自己处理过的几个子女丢失的案例，一般不是处理失联问题，而是处理家长上诉或投诉的问题。他说，中共的治安监控摄像头很多，几千万个，只要有相片或者是名，天眼会自动审查位置，全国所有摄像头都在这里监测，不出5秒钟就可以找到这个人。为什么找不到？中国失踪的青少年基本都是被摘取了器官，因为青少年的器官最健康、最值钱，是被摘取器官的主体，而这些都是政府在主导。 尼日利亚尼日州一所学校21号遭武装分子袭击，至少315名师生被绑架，成为该国2024年3月卡杜纳州超过200名学生被掳走规模最大的校园绑架案。路透社报道，尼日州警方以及地方官员已证实圣玛丽学校发生绑架事件，303名学生、12名教师遭武装分子绑走。据信，其中88名学生在试图逃跑时被捉走，年龄介乎10岁至18岁之间。警方表示，安全部门已抵达该校，锁定周边森林，试图寻找被掳人员。尼日州政府透露，该校曾经接获要求学校关闭的指示，因为情报显示攻击风险极高，但校方冇遵循相关规定。该国发生多起绑架事件，爱比州一所学校25名学生被绑架，夸拉州一座教堂38名信徒被掳走，绑匪要求每名信徒1亿内拉赎金，约13万美金。呢啲事件迫使总统提努布取消原定赴南非及安哥拉参加 G20 峰会及非洲联盟、欧洲联盟峰会嘅行程。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宣称对呢次尼日尔州嘅绑架事件负责。尼日利亚政府表示，战术小队已与当地嘅猎手一同被部署，以营救呢啲学生。尼日尔州仲表示，已经指示该州学校暂时关闭，但圣玛丽学校依旧开放。对此，尼日尔州基督教协会主席主教约翰纳驳斥咗州政府嘅讲法。他指出，我们没有收到任何通告，这样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方式。美联社指出，校园绑架事件已经成为尼日利亚这一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安全困境的典型特征。武装团伙常常将学校视为战略性目标，以吸引更多的关注。联合国少儿基金会去年就指出，在尼日利亚受冲突影响的10个州里面，只有37%的学校配备了用于探测威胁的预警系统。此外，美国川普总统曾表示，尼日利亚正大力残害基督教徒，而且数量庞大。如果尼日利亚政府继续纵容，美方将立即停止对他的一切援助，并可能会派美军发动空袭铲除极端分子。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落嚟请收睇叶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睇，我们下次节目再见。